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金娜的老搭档，是我们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那跟随马老师啊，我们一路走了许多的景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请安迪马老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到哪一座城市，哪一座景点呢？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一号公路之旅。那我们已经走到呢比较靠南的地方，这个要讲的城市呢就是 Santa Barbara， 一座大家比较熟悉的城市。
没错， Santa Barbara， 而且呢这座城市已经在我们这个沿着一号公路从旧金山湾区以南开始往南行啊，已经快走到 LA 了。
对， Santa Barbara 它的地理位置呢再往南边吧，从我们这方向就算是往前走，下一个城市就是 Ventura， 那就已经到了，完全就到了南加州，到了大洛杉矶的都市群的最西边了。所以我们的一号公路之旅呢，这个就到 Santa Barbara 呢也就告一段落。这一号公路之旅的这个介绍的最后一个景点。
那也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回顾一下，在我们这个一号公路之旅当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了哪一些的景点。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登录到我们老中新闻网 www.newsforchinese.com， 在上面都可以查询到我们节目重温的部分哈。
对，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因为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走过了也是很长一段距离了。我们最早呢介绍的城市是 Santa Cruz， 这个不能说是从一号公路的某一个什么有特别意义的起点吧，但是对于我们湾区的人来说，这个基本就是我们向南加州进发，所在一号公路上啊所经历的第一座城市就是 Santa Cruz。那沿着 Santa Cruz 呢，我们介绍过 Monterey。这个也是在加州刚成立的时候，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时候，曾经候选的加州的这个州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候选城市。当然那里边还有很多的小故事，大家可以回过来，就像金娜说的，看一下我们以前节目的回放。那再往下边，我们介绍过这个 Big Sur， 那边呢有著名的 Big Sur 的这个国际马拉松。然后还介绍过一个不在一号公路上的地方，就是这个Pinnacle National Park， 一个在我们湾区很小的大家不太容易想得起来的国家公园。那之后我们一路往下介绍过 Hearst Castle， Morro Bay， 然后还介绍过 Pismo Beach， 还有 Vandenberg 空军基地。这是我们一号公路上介绍过的这个几个主要的或者著名的向大家推荐的景区。
听马老师这样讲，我都觉得心动不如行动啊，一定要找机会沿着这个一号公路一个城镇一个景点的走过来啊，让我们生活在这么美丽的一个旧金山湾区的民众啊，那不能错失这样的一些良机。包括我自己觉得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沿着这个一号公路我们一路跟随马老师，我们走过来听过来，也希望我们能够看过来。那接下来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马老师也提到说是我们这个一号公路之旅的最后一站 Santa Barbara。 那 Santa Barbara 这座城市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地理的位置呢？
Santa Barbara 呢，为什么我们选择 Santa Barbara 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一号公路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站？它除了它确实也是我们进入南加州之前的最后一座 城市最后一片景区呢？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第一集 Santa Cruz 的时候，其实也讲过这两个城市呢，有很多的，看似，很有关联的这样的这种，地理上的角色，包括城市本身的特点，他们两个城市总是能找到一些呼应的地方。比如说，对于南加州的人来说，出了洛杉矶以后，它这个大的都市群呀，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行政区域说啊，这是哪座城市，这是哪个 county 的，县也好，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县界，我们不谈这个，我们就说一个老百姓，我们普通这么开汽车，从洛杉矶一路向西，你到什么地方，你会开始感觉离开了所谓的城市，离开了所谓的这些居民区、商业区呢，大概就是文丘啊。过了文丘啊，你就开始感觉到进入风景区了。那在这之后呢，20英里左右见到的就是 Santa Barbara。这个就好像我们从湾区、从旧金山、从圣何塞开车出来，你到 Los Gatos，你可能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人给你介绍的话，你觉得这个城市就大概延伸到这里。然后进了17号这个公路，也是一段，这个全加州很有名的风景路。然后下一个城市是哪里？就是 Santa Cruz，所以我们北加州的人在讨论大湾区的时候是包括 Santa Cruz 的，南加州的人在讨论大洛杉矶的时候是包括 Santa Barbara 的。但是这两个城市呢，又相对于大城市群呢，它又稍微独立了一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北边从 Santa Cruz 开始，南边一定会结束在 Santa Barbara。
哇，这个比喻非常的清楚哈，太精辟了！我觉得真的是在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湾区这边有 Santa Cruz 这样的一个对照，在 LA 的这个 Santa Barbara。
对，这两城市，我们可以说，如果说大洛杉矶比我们湾区的规模大一些，那 Santa Barbara 呢，比 Santa Cruz 的规模也大了一些。然后，一个是 Santa Cruz County 的这个政府所在地 Santa Cruz City，那 Santa Barbara 呢，也是 Santa Barbara County 的政府所在地，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每边都各自有一座大学呀，而且他们都是用以这个圣人的名字 Santa 命名的 Santa Cruz 和 Santa Barbara，都在1号公路上，都是海边城市等等，我们能找到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就去听我们讲 Santa Cruz 的那一集，里边讲到的更多的，具体的细节、具体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在讲 Santa Barbara 的时候，因为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 Santa Cruz 的这个对应的城市 Santa Barbara，那这里边呢，包括 UC Santa Barbara，我们就不多讲了。而且我想很多华人朋友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详细，因为这是跟教育有关系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会继续有请今天所访问的特别嘉宾，来自我们旧金山湾区的知名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带领我们再来聊一聊 Santa Barbara 这一座美丽的城市，还有哪一些美丽的景点，请您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所邀请的特别嘉宾，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金娜的老搭档，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王老师，请他继续带领我们，给我们来讲一座非常特别的城市，也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海边城市 Santa Barbara。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 Santa Barbara 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座城市的来源是什么？就是所谓的 mission。这我们以前也曾经提到过，mission 当中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 我们就说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一个传教士的这个，按照当时的说法，它是它的一个 territory， 就我们现在翻译成是它一个据点或者一个居民点吧，就是它的一个大本营，那就是 Mission Santa Barbara， 这个在 Santa Barbara downtown 的北边大概三四个 block 的地方，是它整个这个城市，包括它这个。县的这个文化的发源地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呢，也是一个开放的，像是还不能说它是一个museum 博物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北边正好就有一个 museum，所以我们这个名字有一个博物馆，所以我们得把这个名字呢留给人家真正的那个博物馆。但是它也是一个可供大家参观的这么一个景点。
没错，在 Santa Barbara 呢，其实有他自己城市的所谓的历史博物馆 History 这个 museum，还有他其他的一些军事博物馆，而且呢，也有像安妮马老师刚刚提到的，作为他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发源地的这个教堂，对吧？所以呢，你看 Santa Barbara 这样的一座城市，其实也拥有着许多文化的积淀哈。
对，因为它的历史呢是来自于西班牙时期，就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就是加州呢，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三段：西班牙时期、墨西哥时期和美国时期。所以能在西班牙时期出现的，不管是一个具体的建筑啊，还是一个城市啊，它的这个文化积累啊，都是相当丰厚的。
那这座城市 Santa Barbara 呢？除了刚刚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它所具有的西班牙式的这些历史文化的沉淀之外，其实它所位于的这个地理的位置，也拥有着跟其他沿着1号公路这些城镇所具有的这个美景哈，比如说像一些水上的运动啊，还有它的公园啊，甚至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动物园。
对，Santa Barbara Zoo 在他们的市区的正东边，公园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边有意思的这个小动物啊，还是挺多的。当然和旧金山动物园相比呢，是稍微小了一些了，但是它和旧金山动物园有一点相同，都是很靠近海边的动物园。所以它的景色呢是不错的，甚至它比旧金山动物园的景色还要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完全在海边的一个动物园。那动物园里边呢，虽然你不能那么直接的看到，就是说每一个角落呀都能看到大海，但是那种海边的这种空气吹来的这种味道，还有海边的这种高大的这种桉树的景色，那在公园里边随处可见。
还是非常的赏心悦目哈，
就是说，很值得我们去的，就不管是它是动物园还是公园，都值得我们就是小小的驻足一下。
而且呢，在 Santa Barbara，刚刚我们也提了，这座城市呢，其实有着许多可以全家一起出动来游玩的地方。可以在海里头划皮艇，也可以在 Santa Barbara 它这个城市当中骑自行车游玩，甚至呢，在 Santa Barbara 一样也可以找到品酒的地方。这样说起来，你看美食、游玩以及小朋友去动物园，一家人出行这些游玩的事情都可以满足了哈。
对，这个城市里边的，活动的地方是比较丰富的，也比较多样化。那靠近海边呢，有一条边海的这个公路，它有两个名字，在市区以东呢，它叫做 Gabrielo Boulevard，就是我们1号公路的正式的名字。但是这个是它在 local 的名字。然后这条路呢，一直从市区出来向西走呢。它过个这个 Santa Barbara 的这个海港，它的名字呢就变成了 Shoreline Drive。那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一条路，两个名字。再沿着这条路，如果有兴趣的话，骑个自行车，一路走走停停，一边是市区，一边是这个海滩，那是这个 我感觉呀，我感觉还是，很值得试一试的。
那提到公路啊，每次安迪马老师给我们做导游，来到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时候呢，那基娜已经习惯打开地图，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可以说是一起来同行啊。那刚刚您提到说，在圣塔芭芭拉，我也看到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条公路，也就是说，沿着这个海岸线的1号和湾，他们两条公路是合并成一条了，对吧？
对，一号公路我们上次讲过，从San Luis Obispo 从那个地方的一号公路和101公路呢，就又合并成一条路，一条路两个编号。这件事情上一次出现在哪里？出现在 Golden Gate Bridge，出现在旧金山。然后从 San Luis Obispo 它走了一段之后呢，两条路就又分开了。然后在快到海边的时候，它们又汇合到一起，这么一路。向下走到 Ventura，就再次两条路就再次分开。
那在这一段 Santa Barbara 这一段这一条公路，其中还有一条154号的公路，好像是从内陆从山里边又跟湾和一号公路交汇了。
对，154号公路呢，是一条山里边的风景路，它从这个一号公路，从这个。101公路啊，有一个地方，它就分出去了。然后101公路呢，从这个点呢，就一路向南，面朝着大海就直奔过去。而154公路呢，就走一个斜角，走一个斜线，那直着就向 Santa Barbara 过去。当然，154公路就需要翻山越岭的到 Santa Barbara，而101公路或者说我们说也就是一号公路呢。它向南先到海边，然后从海岸线一路到 Santa Barbara。
那提到154公路，我记得安迪马老师曾经啊提醒啊朋友们说：“哎呦，行走在154号这个公路上，一定要小心，小心什么呢
154号公路上最要小心的是警察。
？”啊。
对，原因是154公路呢，你们可能会听到两个说法，一个是154公路真好开。太容易超速了。另外一个说法是154公路、154号公路啊，真难开，盘山路绕来绕去，要开得很小心，不然的话可能会掉到山底下，就像我们去 Yosemite 的那些路一样。那你说为什么两种人两个说法？那原因是，第一种人呢，他去的154公路的北段；第二种人呢，应该去的是154公路的南段。
那这个南和北是以哪一段交界点？
那154公路呢是这样，它从北边一路下来啊，离开101之后，它是很平缓的一段路。如果我们只是从驾车技术角度讲，那可以开到60、70，你都不会觉得它跟 freeway 有什么区别。当然，那个地方你是绝对不能开那么快的。所以那里为什么会经常有一些藏在路边的警察，按照这个警察的说法叫做 hunter，就是猎人，他去猎谁呢？他的猎物就是这些超速的人。那这段路上面就有一个湖，是一个度假的胜地，我们也推荐给这个听众朋友，它叫做 Lake Cachupa，Lake Cachupa，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如果想什么划船呀，什么这些，在湖边，逗留一下都很不错，然后再往南呢。就开始爬山，上山的时候还容易一点，下山的时候就是盘山路，相当的这个左转右转左转右转的这样一条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154公路很难开。大概这个就是在翻山的地方，从北边爬山并不多，因为101它本身就很高了，然后从湖边的一路慢慢上去还可以，下山的时候就一瞬间就下到 Santa Barbara 了。
没错，看这个地图也是这个样子。从刚刚您提到的这座湖往一号和湾这条公路上交汇的时候，这一段盘山路就比较陡峭哈，所以驾车也比较有难度。
所以这个就是154公路上边主要是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个是路况，另外一个呢就是介绍这个可以度假的这个湖。
所以听众朋友们在马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景点的时候啊，同时也可以来看一下 Google 的地图，更清楚的 mark 到我们提到是哪一个景点，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讲的还是蛮快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会继续有请今天所访问的特别嘉宾，来自我们旧金山湾区的知名旅游大人安迪马老师，带领我们再来聊一聊 Santa Barbara 这一座美丽的城市还有哪一些美丽的景点。请您别走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吉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所邀请的特别嘉宾，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金娜的老搭档，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王老师，请他继续带领我们，给我们来讲一座非常特别的城市，也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海边城市 Santa Barbara。 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沿着一号公路啊，可以说是来到了离 LA 洛杉矶最近的一座海边城市 Santa Barbara。 提到这座城市，相信许多的湾区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熟知啊，因为它有一座也非常著名的 UC 的大学 Santa Barbara。 那不仅是如此，而且这座城市也非常的漂亮。在上个单元的时候，安迪马老师也为我们介绍了这一座城市所具有的吃喝玩乐的一些概括的景点，那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更多更丰富的资讯。那么在这个单元的时候，我倒是非常好奇，想要请教一下安迪马老师啊，是在平时我们在一些景点介绍当中，反而是我们有的时候去一个地方大家都比较热衷于的一项活动，就是 hiking。 所以呢，在 Santa Barbara 这一座美丽的海边城市，如果想要去 hiking 去徒步行的话，大概有哪一些的地方可以推荐呢？
Santa Barbara 呢，我们都知道它在一号公路上，所以一号公路和海岸线之间是这个城市的主体。那在一号公路的北边，因为一号公路呢并不是完全的一条直线，但是我们先假设它就是从西向东，从市区的北边通过的一条线的话，在它的这个线北边还有一条公路，是192号公路。它西边的起点呢，就是在我们刚才说过的154公路上，然后它和一号公路几乎是平行的，一路向东走。那为什么要提到192公路？192公路呢，它和一号公路之间呢是差不多都基本上是居民区，但是它的北边就完全一下子爬到山上了，有一点像我们这边的 Fremont 和 Hayward 那条 Mission Boulevard。 所以 Mission 的，我们在这边 Mission 的西边是居民区， Mission 的东边当然还零零星星有一些居民区，但基本上就一下子就上山了。所以192公路呢也是同样的情况。那它上的这座山可不像我们这边是 Hayward 的 Fremont 的这个山，我们可能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 Mission Peak。 但是他们爬上去的那座山呢叫做 Los Padres National Forest， 它是一个国家森林，是一片相当大的一片国家森林。这片国家森林呢，我们这么说，它南面是海岸线，就是 Santa Barbara，它北面呢就是中央山谷，所以这座就等于是这座山呢把中央山谷和 Santa Barbara 就从中间分开了，就是这个国家森林。注意，它是国家森林， 不是国家公园，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国家森林是归美国农业部管辖，国家公园是归美国内政部管辖的，也还是有一些地方不一样。但是如果对，但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也不管那些事情啊。我们如果想爬山的话，这里边可是有我们爬不尽的山路，而且经常是就是说你往上爬，低着头往上爬，很累很累，一回头看见的就是太平洋。
哇，美景就在脚下。
对，就好像我们这边爬 Mission Peak，如果你累了的话，回头看，大概可能能看到的只是旧金山湾区或者是帕罗阿托，而在那边你爬到山上，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太平洋。然后，如果你视力好一点的话，可能还能看到一个地方，中文翻译成这个海峡群岛，就 Channel Islands。但是 Channel Islands 呢，它后面还跟了一个词很有吸引力，它是 Channel Islands National Park，那也是一个国家公园，是加州的唯一的一个海上国家公园。
哇，好诱人哦！而且呢，从地图上看是一座孤岛哈，所以去这个地方去游玩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过瘾哦。
对，就好像有点，如果我们有山东的朋友，从烟台那个码头，然后看远处长岛的那种感觉，当然比那个距离要还要稍微远一点。你在烟台这边码头上，你拿一个长的望远镜，我记得码头上就有，它就在那边固定的那种景区的望远镜，你能远远的看见那个远处的那个打鱼的长岛。这个也一样，圣塔芭芭拉海边有很多这样的望远镜，你属于可以看到那个，Channel Island 那些岛屿的。
有机会真的是要去到这个 Channel Island 的 National Park 去游玩，我觉得是太值得了。不仅是一座孤岛而已，而且它还有非常好的这个就是海岸线哈，一样的可以 camping 啊，可以 hiking 啊，还可以骑自行车呀，还有其他一些海上的一些活动哈，我觉得是太难得了。
对，而且这里边呢，如果大家要是有兴趣，真是坐在海边时间长一点，戴上望远镜，一定要戴望远镜啊！你们可以看到海豚跟鲸鱼，它们因为这两种动物，它都有一个它的觅食的一个往返的一个很大的范围，从加拿大一直到墨西哥。但是呢，它在通过南加州的时候，它不是走外海，它是从这个。它为什么要叫做海峡群岛？它是通过这个海峡，就是这个岛屿和大陆之间的这个海峡，从这个地方游过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经常能看到海豚跟鲸鱼。
哇，好期待哦！什么时候到这座岛屿来观赏鲸鱼和海豚哈？而且不光是有 Channel 这个 Island 的，它的旁边还有一个也是非常美丽的名字，叫 Santa Rosa Island。那这座岛屿也是可以对外开放的吗？
这座岛屿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当然是一定要坐那个游艇啊，这个，坐它的这个渡轮才可以过去的。那上面呢也有一些这种海滩，是可以就是在那边这个度假的这种海滩。
所以提到 Santa Barbara，你看看它周围的景点啊，我们不仅仅是只是放眼看 Santa Barbara 这座城市了，而是把眼界打开，看看它周围的海域，竟然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哈，有这么让我们可以 hiking 走都走不完这么漂亮的地方。那除此之外，其实在 Santa Barbara 这个附近也有一个特别的区域。我觉得也是要给听众朋友们介绍，这就是 Hope Ridge。
Hope Ranch，这是在 Santa Barbara 西边，和 UC Santa Barbara 之间，在这一段上面呢，一个比较著名的居民区 community。
但是从地图上来看，它又不属于 Santa Barbara 这座城市的辖区当中，哎。
哦，是的，如果严格的从这个行政区的划分来说，它并不属于 City Santa Barbara。但是我们作为外人呢，就有的时候就把它简单的称为 Santa Barbara。
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Hope Ranch 呢，我们要讲到这里，就要讲到这个是在加州刚进入美国时期，就是1860几年的时候，有一位，他为什么要叫 Hope？他的原因是和最早的这块土地上面的所有者，他就姓 Hope，所以他叫做 Hope Ranch。
这个姓氏很好哈，
这个姓氏很不错
嗯。
，Thomas Hope，这是他的。然后他的过世以后，他的太太就把这块地呢就给卖出去了。那，这样就一个一个小小的这种居民房子啊，就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就出现了。所以这是最早的 Hope Ranch。
我看到在他的这个社区当中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哈。
对，还有一所12年级制的学校。
哦，12年制的学校，嗯，非常的特别哈。那除此之外，我想让我们比较刮目相看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居民住宅是非常的贵哦。
原因是它的这个景色实在太好了，因
嗯。
为它依山傍水，多数居民家都能看到这个海边，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它景色呀，是别的地方没法比的，很好。而且呢，它这个土地划分的时候划分的比较大，这样每户居民呢，分到的土地大一些，所以这边人口相对来说就低一些。那环境呢，想保持住，就会容易一些，所以这两点呢，一个是景色，另外一个是这个大的土地划分，所以居民人数比较少，这些呢都最终决定了它的这个硬件上，它会使得这个房地产的价格呀，和其他地方比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嗯，所以好奇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在相关的地产网站上，比如说像 Redfin 啊、Zillow 啊，在上面你可以查 Hope Ridge、Santa Barbara、CA 啊，就可以查到这个地方的地产的这个房屋的价格非常的贵啊，贵到什么地方？几百万都算是很便宜的。我看到的有许多都是2000万啊，1000多万的啊，都是这样的一些价格哈，所以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的贵。另外一个，据说他有一个专门他们自己社区的一个海滩，是吗？
它有自己的这个 community park，但是这种公园呢是不对外人开放的，只对于它小区里边的这些居民开放。所以进门的时候，他要看你的这个驾照。
我们只能在地图上看到说 Hope Ridge Private Beach，也就是说他们社区这个私人的海滩，所以贵就有它贵的道理哈。这就是在介绍 Santa Barbara 的时候呢，也为听众朋友们介绍它独有的一个特别的社区。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可以沿着1号公路来参观走一走，看一看。那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说是我们沿着这个海湾1号公路之旅啊，可以说是最后画了一个句号。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得过瘾，也可以能够玩得更过瘾。那同时，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安迪马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丰富、有趣又有资讯的这些介绍。所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随安迪马老师的脚步走一走。看一看会来到哪一些我们觉得非常的熟悉，可是呢又有许多我们又不知道的一些地方，所以非常的期待。同时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的下午，谢谢安迪马老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